西亚先知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位先知，也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首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赫西亚书。首先我们明白这个是一个先知书，是九月的属于小先知里边的一个书传。那我们说小先知书，我们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说大先知有什么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有什么以西结呀等等。我们喊他们为大先知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写的书传要长。也不是说他们重要，小先知啊，像我们今天学的赫西亚呀，什么约珥啊、阿摩斯啊，什么约纳呀等等啊，都是属于小先知书。为什么叫小先知书呢？因为他写的内容要少，所以叫小先知，没有别的意思。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圣经呢，旧约特别是先知书，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在圣经之中，我们发现它好像更按照这个道理的一个顺序。那么我们如果学习研究先知书，我们发现这个赫西亚先知和阿摩斯先知、约拿先知和这个以赛亚先知是同时在以色列做先知的，好像米迦先知也是在同时在以色列国做先知的。那么在我们学习这个赫西亚书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先知是做什么的，因为我们也不经常看小先知书，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很多内容比较难去解释的啊，因为它不只是给当时的跟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它也与也有很多跟将来的事情有关系。那么很多人呢，他可能我们都觉得可能比较难解释的一些书传，所以可能我们看的要少。我自己特别喜欢看小先知啊，因为特别有这个成就感。灵修的时候，你说我今天读完一整传书，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了。我今天早上不只是读了几章，我读了一传书啊，一整传书全都读下来了，是因为它短，但它里边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我们学习小先知书，我们也大先知书，我们发现很多关于这个将来的事情，但是很多也跟我们实际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一个先知他是有什么样的工作呢？首先我们知道先知在圣经中有宣讲主话语的职分。很多人呢，他听到先知，他可能脑子首先想到可能预言将来的事情，其实这个也有跟先知的职分是有关系的。但是最多呢，我们看到先知他只是把天主给他的话语说出来了，他只是把天主所漠视所启示给他的话语告诉天主的百姓，经常是这么一个情况。他们会说，你若悔改，主必怎么怎么样，如果你不悔改，那主必怎么怎么样。所以他也是有一个预言性在内就是他会说到悔改的结果会什么，不悔改的结果要什么，经常也会用先知来指出人的这个罪。他会把就是主的百姓哪里有问题，他们在哪里违背了天主的律法等等，也会说得非常清楚。天主经常用他们来指出他百姓的罪。那么很多人觉得非常稀奇，在新约的以弗所书四章，他提到教会的职分，还会提到先知的职分。其实呢，你别以为稀奇，因为先知他要讲道他要讲天主的信息，跟我们现在的牧师讲天主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在我们今天呢，我们学习赫西亚先知的时候，我们先了解他的历史背景。首先我们说赫西亚是一位出于以色列的先知，他是出生于以色列的先知。他当时呢，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呢。赫西亚先知做这个先知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分开了，已经分这个北国和南国嘛，已经分开了。北国呢是有十个支派在北部在这个十个支派之中，最大的可能是伊法莲。 一番联直派，北国最强大的直派，当时在这个历史背景，那么你经常在何西阿先知书、阿摩斯先知书，还有以赛亚等等，在这个时代，你会经常提到说以法莲啊，怎么样？他为什么经常拿以法莲说话呢？因为他是北国最大的、最强的一个直派，所以就是他经常用以法莲来这个直派来代替整个的北国啊。那南国呢是有谁呢？南国我们经常也叫犹大国，北国呢也在分国的时候继续叫以色列国，因为它最多的支派都在北国嘛。但是呢南国呢它还一个边安民支派，还有一个犹大支派嘛，所以这个犹大边安民呢他们就成犹大国了。犹大国和南国啊经常会这样说呢。所以说这个比较有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分国的一个先知，但是他是给自己的国家做先知啊。经常比如说阿摩斯不一样，阿摩斯是南国的先知，到北国去讲道啊。他虽然不是北国的人，但是他到北国去做先知。那这个赫西亚是不一样，他是应该是北国的，出生于北国，出生于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做先知。那圣经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圣经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在自己的奔乡里面，先知是没有荣耀的。汉语有一句话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年轻，一样的概念，就是到自己的人说讲道，或者这个警告啊，或者把天主的话告诉他们，经常呢比较就是不太受欢迎的。因此我们看到赫西亚这个他讲的道也是比较严格啊，很多是责备以色列人的罪但是他的信息也包含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爱的信息，天主怜爱世人的，怜爱我百姓的一个信息，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他早开始服侍天主的人，我们看到他在结婚之前就受到天主的默示啊，这个和其他的先知也有的相同，但是可能大部分都是在生活就是这个年龄稍微大点才开始做。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个一章的二节，他说主初赐予赫西亚言，笑语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所以当时他守到末世的时候，他是还没有结婚的了所以能够证明他应该是在说是比较年轻。那我们也要了解，因为今天没有时间把一章到十四章的内容全部读下来但是你要读的话，你可以明明的看到北国当时的属灵状况如何。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耶罗伯安的耶罗伯安王的带领之下，北国的国界在北边东边已经回到大卫所罗门的时代了，就是当时的国界，意思就是说他北国呢在这个时期呢已经可以说这个胜利了打仗的时候比较那个什么厉害，然后把国界又扩大了，扩回所罗门那个时代了嘛。但是呢如果侵犯到八章的十四节，又能看见他们在建筑方面也是挺发达的。十四节说以色列别忘记造他们的以色列忘记造他们的主。他说建筑宫殿所以他们建筑方面，他建筑宫殿，他说犹大多建坚固城所以他们当时在建筑方面是比较发达的。但是主后来说我必是火焚烧他城邑烧毁他的宫殿。所以当时我们看到不只是这个犹大这个这个北国，那南国也是当时有一些在经济方面的一些这个可以说富裕吧。我们在这里看到因这个可以说金钱富裕带过来的一些影响。但我们也知道，在一个人在一个国家，他开百姓开始有钱然后呢他富起来之后，我们经常看到他的就是恶事，他的罪行也显得 比较明显比较清楚，所以我们知道金钱经常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诱惑，我们也看到他，如果我们读一下何西阿书，我们发现当时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可以从何西阿书，可以从阿莫斯书和这个同时代的书都看到，他们当时因为有富有啊，有钱了，那么他的恶性就越来越深了，越来越这个恶了，我们看一些例子吧，咱们看那个何西阿书12章7节，他说以法莲呐，啊，这又看到以法莲，以法莲他说又如商贾手拿归榨的甜品，他说乐心欺骗，他们特别有钱，结果做买卖的，他们是手里拿着什么呀？诡诈的甜品，做什么？乐意欺骗人。这个也是经常在一个社会开始发展有福的时候，人开始有钱的时候，这个诡诈欺骗也经常会增加。阿莫斯书，反正阿莫斯吧，阿莫斯8章5到6节，我们看到他的时代，他也说北国如何，我们可以看一下。阿莫斯8章5到6节，他说：“你说，约朔何事过去？我们便可以，跳梁；安息何事过去？我们便可以，谷仓。”他说：“两股用小，以法；手银用大，舍克勒；用归榨的甜品起红人。”我们可以用银，这个买贫民，用一双鞋的价值，我一双鞋的价值，买穷人，并可以卖这个修坏的粮食啊。所以当时呢是什么样的社会？他说有钱，有钱到什么程度啊？我一双鞋都比那个人值钱，我用一双鞋的价值可以买它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贫富的一个差距也存在，但是我们看到主要是金钱所带来的这种骄傲自大，而且看到它带来各种各样的恶行。我们再看一个阿莫斯书8章，你看第4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些要吞吃平民，要使穷人沦亡的，须听此言。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态度怎么样？北国的态度怎么样？有钱就好了，有钱就不用想了。那约罗伯安王他这个不愿意让当时北国的平民、北国的百姓去南国，在因为当时分的时候，以色列不是这个耶路撒冷属于南国治理的统治的地方。那么到了这个生这个到了该拜天主的时候，该到这个生日的时候，我们该去拜天主的时候，耶罗伯安不太愿意让他的百姓去耶路撒冷去献祭。那么该做什么？他说：“那我自己立一个金牛犊吧。”其实立了两个，我们看到在圣经之中他写的非常清楚。然后你可以在北国这里拜天主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也说这个崇拜不是拜天主的，而是拜巴利的。所以同时虽然他自称为是拜天主，但是主也说这个是拜巴利的一个牛犊。所以我们也看到他是立了一个一个假神，然后他还称这个假神说这个假神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如果你记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拿他们的手链，他们拿他们的耳环，所有金子，然后做了一个什么金牛犊嘛，对不对？他说这个是就是这亚伦说的，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吗？耶罗伯安又试了一次，建立两个这个金牛犊，然后呢让他们拜着去。他们当时是自高自大，觉得什么都有，他们不缺吃的，不缺饮食，不缺钱。因此呢我们看到社会就不需要天主了。本来一个服侍天主的百姓变成一个完全自我的一种生活。我现在不需要天主了，我现在吃喝我现在穿住都有了，而且可能都是已经过于我的需要了。 我想买一些比较豪华的东西，我有钱买了。我要过一个比较生活水平比较高的一种生活，我也有钱了。那我去献祭个吧，啊，所以引起这种的思想。虽然呢，赫西亚先知是向以色列人，去以色列做先知，向以色列人说天主的语言。虽然他讲的语言都是天主给当时的以色列国的语言，但赫西亚他的信息还是非常贴切的信息。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来说，还是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信徒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值得我们去这个听从的信息。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在我们不信和悖逆的时候，我们会给天主带来什么样的痛苦和苦恼呢？你没有想过，在我自己违背天主，按照我的意思去行，在我生活中里各种各样的别神，在这种的情况下，天主是如何看待我？我给天主带来的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其实赫西亚先知就是要给天，就是要给天主的百姓说这件事情。当我们跟从自己的心，随从别神的时候，天主是怎么样的了？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就明白了。我今天的主题就是心仪的妻子。忠心的丈夫，那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赫西亚先知的主题。天主让赫西亚先知做一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为什么会让他做这个？真的是我们想的非常奇怪，怎么一个公义的天主，一个爱我爱他的天主，怎么会让他做这么一个困难的一个事情和人物呢？那么他给以色列民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在我们离弃天主、背逆天主、不信天主，我们给天主带来的影响，如赫西亚和他妻子的这个影响一样。你别觉得跟我们没关系。我记得末世录三章他提到罗底家教会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要找一个末世录最象征我们现在时代的教会，我们就得选择罗底家教会，是不是？那罗底家教会，关于罗底家教会，他是这样说：他说，你自说我们是富足，已有子财，无所缺欠，你却不知你是困苦、可怜、贫穷、下贱、失身。这些新约的信徒说什么？哎呀，我们富有的，我们什么都有了，要唱歌的，要借诗圣经的，要弹琴的，要干嘛的，我们都有，我们没有缺欠的，我们在属灵生命上也是超过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属灵状况也是比过去那代要更好了。我现在也要懂什么圣灵之主，我一百度就有了吗？我们现在更好吗？结果圣经说你们像什么呀？他说你却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吃身的。那经常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我们是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我们其实觉得自己还挺好，但是在我们不信悖逆的时候，天主是让我们知道确实我们问题还比较大，虽然我们自己也许是意识不到，但是也是非常的大的问题。那我们给天主带来的影响也是慢慢大的。我们这里看到的主题很淫乱的事情，首先呢，他这里的淫乱是象征一个我们对天主的不忠心，如一个丈夫不忠心自己的妻子，或者一个妻子不忠心自己的丈夫，如果我们不忠心天主他也是一样的罪。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他这样说，你看，你翻到耶利米书三章，我们看二十节，好，咱们一生来读三章的二十节，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说的一句话，三章二十节，好，找到了吗？咱一生来读，圣经说，只是你们以以色列背弃我，有辱妇人之节，
违背丈夫。
他说，你们关系跟我们一样，跟一个妇人世节一样，违弃自己的丈夫。 所以说的非常清楚，就是在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天主的位置他不具首位，他不是我们生活的主，那么我们他说是用什么一个象征来形容我们？他说你们如一个不忠心自己丈夫一样，不忠心自己的丈夫一样。他这个以赛亚先知，如果你看1章20节，他用的就是妓女这句话，他说你们如妓女一样。1章20节，所以说这个也是天主经常用的一个象征。那么首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简单看一下这个何西阿书的一些内容，我觉得值得我们看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主提醒我们，好，在我们违背天主的时候，在我们不忠心天主的时候，我们经常可能不觉得啊这个事情有那么的大，对不对？我们经常像以色列一样，但是我还献祭啊，我还去拜你呀，对不对？我还去烧香啊，我还去祷告啊，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还奉献呢。其实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发现其实他们也维持这些习惯，他们不祭祀这个祭祀天主吗？他们坚持这些祭祀天主，那他们不奉献吗？肯定要奉献了，不奉献是违背这个律法的。那么我意思是什么？虽然外表上他们看得非常的金钱，但是呢，他心里已经违背了天主，已经丢弃了天主，已经立了别神，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注意的。因为其实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是能够很容易堕落到一个外在的信仰啊，就是那我心里已经不让天主居首位。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首先看几件事。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娶淫妇的象征啊，这个我们可以在1章1到2、1到9节啊，1到9节他要娶一个淫妇啊。好，咱们看一下这个1到9。首先我就从第二节开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说主出此与何西阿言，小雨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从因所生之子，以指这地的民如淫妇为妻主，不再顺从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首先他要他做的事情，然后呢，而且他这里轻轻告诉我们他为啥要何西阿去做这个事情。首先他要他去娶谁？淫妇。那么这个我刚才说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你要一个男人去娶一个妓女，一个淫妇，当时这个是非常羞耻的事情，是非常羞耻的事，现在也是个羞耻，但是你想那时候应该怎么样，可能要非常的羞，说一个羞耻的事情。那么他让他娶的这个事情呢，很多人读的时候他不愿意接受，甚至有一些有名的神学家到现在他们不承认这事情发生了啊。你说像谁？像欧利金啊，像马丁路德啊，像加尔文，他们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他们说主不会叫一个人去娶一个淫妇，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圣经的话就这样写的。他说你去娶怎么样一个淫妇，什么原因呢？他说为了执这地的名，让他们知道什么呀，他们如淫妇背弃主一样，他们已经离开了主，他们已经追求其他的神了。那么主说我要你做什么？我要你用你的生命做一个象征，我要你的生活作为一个象征，让人明白我与以色列的关系。那么很多时候我刚才说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心里没法理解，在我们犯罪违弃天主，违背天主的时候，我们给天主带来的这个苦恼和伤心会如何。那我们一看这个比喻，我们就能够明白了。我们在这里都是大部分大人都已经结过婚的嘛，都是有丈夫有妻子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是能够理解一个不忠心的丈夫或不忠心的妻子会如何。 会对于我们的这个关系会带来的这个问题，这个苦恼，会自己给自己带来了这种这个是。可以说伤心也特别会特别的伤心。如果你想一个大丈夫，一个对妻子非常良好的一个男人，然后再看他的妻子去给他戴上绿帽子，他会怎么什么感觉？他会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么天主在说，这个就是我在你们从别神的时候，这是我的感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天主是用这个例子，这个榜样来教导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罪啊。我们可以说也是教导以色列国，其实他原意是让以色列国知道啊，你们从别的神会让我得到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也一样会带来给天主带来同样的感受。天主有给以色列人看到他们的悖逆有多么大的影响。其实它这个象征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是非常准确的。你说为什么呀？因为你想一下以色列国的这个历史啊，你就明白了啊。亚伯拉罕他主晓谕他说这个跟从我来，他当时是拜天主的吗？没有，他是拜谁呀？别神的，对不对？当这个摩西上山去收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都在山下在干嘛？在拜别神，对不对？他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们还在拜别的神啊。如果我们看士师记，像许牧师最近讲过的，我们看到的过程就是这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就是一个追求别神的历史，悔改再追求别神，再悔改再追从别神，这就是他们的历史。他们是一个不忠心的妻子。那么在主用这个例子来教导他们，那我们就能够明白，其实这个例子是非常准确的。他们是一个不忠心天主的。但是如果我们翻过来再看自己的心，我们会说，我是否一直忠心天主？我们自己必须承认我们也如此。我们经常不忠心他的话语，不忠心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不忠心他给我的引导，他圣灵所带来的这个帮助，我也不忠心，对不对？在我们的这个他的话语上，哎，经常呢也不看，我们不重视。关于教会也是无所谓了嘛。很多事情天主命令我们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也不忠心去做。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自己与天主的关系也可以用同样的一个象征来形容。那么这个应该是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该不该继续这样啊？不忠心天主。那么看到下面还有一件我觉得指出来的事情。首先呢，他这里在三节他开始说，何西阿去娶了一个这个淫妇，名字叫歌篾。然后呢他说最后一句话说这个妇人怀孕，从他他是谁？他就是何西亚，对不对？从何西亚生了一个子。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他们生的头一个孩子在下面。但是你看四五六七节，我们总共发现他这里，我们会发现他这里提到总共是三个，生的子了。但是只有第一个说是他生的，所以我们看到，也许在他们这个结婚之后，在他们坚持有这个丈夫妻子的关系，他在断乳之后又生的那两个，圣经没有指出来是否是何西阿先知的儿子。因此我们就可以看见，虽然呢他去娶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大家都以为羞耻的一个妓女为妻，但是在娶过来之后他也不卑身，他也不忠心他的丈夫。这个非常有意思。但是可能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天主用这个孩子的名字 来向以色列人启示。你说什么意思？在我们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天主也是告诉他应该如何给他孩子起名字，那我们就明白了很多很多。首先呢，在你三到五节，他提到第一个子，他的名字就是约斯列。约斯列呢，如果我们查他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我们发现他有分散的意思，他有分散的意思。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他的意思是，以色列国，你们虽然现在觉得你自己非常的强壮，但是你将来必分散。其实我们在三到五节也看到他这样教导他们。他这样教导他们。第二个孩子，就是他名字，他起的名字在六到七节，他起的名字就是罗鲁哈玛。罗鲁哈玛，罗鲁哈玛的意思就是不怜悯的意思，不怜悯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天主在说，你当时要求怜悯，但是我怎么样，我不怜悯。我不怜悯。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分散，第二我们看到第二个子名叫罗罗阿玛，意思就是不怜悯。最后我们看到罗阿米，罗阿米的意思是不是子民或者不是亲情的意思，就跟我没关系了，就跟我断了关系了，过去是我的子，现在不是我的子，你跟我没关系了。哇，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启示。但是天主呢是这样来笑语阿摩斯的，那儿不效于赫西亚的，让北国知道，其实他们的恶行在主面前是非常深重的。他首先要分散，第二要不怜悯，第三呢，就是完全断了，不是子民，不是亲戚了，变了关系了。那么在第二呢，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娶孕妇的象征，但是第二我们可以说新淫的后果。天主也给我们列出来了，二章的二到十三节，二章二到十三节，刚才我们看到名字里边有一个罗阿米，对不对？和一个罗罗阿玛，是不是？那在二章的一节，我们又看到这两个名字，但是它缺少一个字，看到了吗？它前面的罗没了，那么这个也是同一个意思。但是这里的意思就是，你像我们提到这个路哈玛，它就是怜悯的意思，阿米就是可以说亲情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需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意思就是亲情或者有关系的意思，需称你们的姊妹为卢阿玛，他意思就是怜悯的意思，然后需与你们的母亲正辩又正辩，这个母亲指的是以色列国。你们的母亲要政变，你要怎么样？政变又政变，她不是我妻，我不是她丈夫，她当从面前去掉，你注意这点，去掉妓女之装，从胸上去掉淫妇之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首先她第一个天主要他这个悔改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二节看到了，什么叫妓女之装和淫妇之态呢？这个值得我们思考。他说你们需要去掉什么呀？妓女之装，淫妇之态。如果我们看箴言七章六到十九节，我们就明白这一句话。其实圣经教导我们，妓女是有一个可以说有一种这个自己打扮的方式。他是借着这个打扮的方式去吸引和人去去跟他在一起嘛。那么他这里说也是有一种，他这里是凶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心态一个心态。那这个心态是什么样？咱们翻到箴言吧，箴言第七章，咱看一下，七章留到十九节，我们不能全部读咱们就读一小块一小部分。箴言七章箴言第七章，你这儿也会看到同一句话，这个是所罗门说的，咱们就这样吧， 咱们一起读一下吧，咱们读6-14吧，好吧，6-14，咱们一声读，圣经说：“我从我从子的窗户内，从我窗户观看，现在迷茫少年人中有一个更无知的少年人，
在街上游行，就近因父住的巷子，
走往因父家的渠道，活在下午，
或在黄昏，或在夜间晦暗。”
有一个妇人来接他，装扮于妓女，
心甚焦诈。
所以注意这一块，他说装扮于什么？如妓女。然后后面说心怎么样？狡诈的意思啊。好，咱们11节继续走，继续读。圣经说：“笑语喧哗，不守约束，不在家中习足，
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市口。”在各项遇人后，拉住少年人与他接吻，面无羞耻，
对他说：“我近日献平安祭，近日很严。”好，这里他说什么？他说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能够让我们明白当时赫西亚的那个时代。他说什么？我今天呢？这个是谁说话呀？一个妓女在说话。然后他的话是什么？我今天已经做什么了？我已经到圣殿里去了。然后呢，我已经献上平安祭了，我已经与天主和好关系了。那么现在你要不跟我在一块儿吧？他虽然冒着一个特别有信仰的宗教的一个概念，其实他的心远远的，离天主非常的远，保持一个这种习惯啊，那么他还是一个不忠心自己丈夫的一个妇女。因此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也是如何，他说这个妓女之装，阴府之态。他是指的什么意思？他是指的一个外貌和一个态度。但是在何西亚书，我们看到他提到的妓女，他提到的淫乱啊，不是肉身的淫乱啊，他指的是在这个生命上的这个生活上的，是在信仰与我们与基督关系上的一个问题，对不对？那说明什么？那也有一个外表的一个显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有一个装，一个衣服，一个装饰，他也是有个心态。那么我的意思是什么？在一个人离开天主的时候，他明明的，他早晚都会在外面有显，也会有实现，会实现出来，会有显现。我们会看到他的外表会有变化，这是实际的。他在态度上也会有变化。他说首先你要解决这个了，看到人穿的和世俗一样，明白他的心也许和世俗一样。我们看他的态度与世俗的拜别神的人一样，那么他的心估计也离得好近了。那么在这里，首先他提到妓女之装，这个阴府之态。后面呢，他在3-4节提到骄傲的一个非常骄傲的心态。我们回到何西亚书，何西亚书2章，如果我们看3-4节，他就提到这个骄傲，他说免得我脱他衣服，是为赤身，使他与缠他的日子无益，使他如旷野，使他如干燥地，使他因渴而死，我不怜悯他的众子。因都是由淫乱而生，天主在说他是靠着他的外表，他觉得自己还挺好。那么主说什么？我要怎么样？我要使他赤身，我要使他如旷野，如干燥之地等等，不怜悯他了。最后呢，他也是一个不看重天主的心。你看第5节，他说他们的母指的是以色列国行淫，生他们的，他说生他们的母做可羞耻的事，因他说亲爱我的给我饮食，给我羊毛和马，给我油酒，我必跟从他们。 那他的意思是我现在所有的是因为靠着行淫而得到的呀。那么我就与他，我就离不了这个了。有时候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常有这个关系。我的钱是靠我努力干活得到的呀，跟天主没关系呀。那你讲天主要我参加聚会或者上班，那我还是上班嘛，因为不上班我吃不上饭了。那和这个有啥区别呀？那不一样吗？那么在我们这里，我们看见他的意思是什么？亲爱我的，跟我心淫的这些人呢，从他们得到饮食，从他们得到衣服穿，从他们得到我生活喜欢的东西，我的油，我的酒。他看不看重天主，他以为这些都是他因违背天主而得到的。其实我们马上要看到他不是这样，他一切所有的还是天主所赐他的。那么他不忠心天主，他从别神，也是一个不改，非常可以说不合乎道理的一个概念。我们人要明白，我们一切所有的，包括我穿的衣服，我住的房子，我吃的饭，一切都是我的主给我的。那么在我生活的选择上，我会不会忠心他，或者忠心我以为能帮助我支持我的那些东西？如果是上班也好啊，如果是学习也好，如果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肉身的关系也好，天主的意思是那一切都不能代替我，都不能给你这些东西，只有天主能供养你，只有天主能赐你所需要的。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信仰的后果，怎么看六到十三节，非常清楚，天主要惩罚信仰的行为，他要惩罚，他要审判。这个新闻你看，这六到七节，天主必使他可以说丢他一切的东西。他说六节，因此我必用怎么样，我必用荆棘，他说必怎么样，堵死他的道，为他筑墙，使他顺不得路径。你看下面这七节，他追随狭隘他的人不得干上。他本来追求这些东西，先祖说现在我不给他开道路，他是得不到的。狭隘他的人他干不上了，虚着不得遇见。他便说，我汝归我不汝归就前不汝归就前赴，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好。就是说通过这个方法，通过能堵住塞住他的路，拦住他这个行为，我才能让他看到他还不如回到我这边来了。因为其实都是来自我，都是来自我。第八节，他不止所得的，你注意这儿了啊，他说他不止所得的五谷酒油和他用的装饰巴黎的许多金银，乃是我赐的，乃是我赐的。他说他一切有的是我给他的，那些所喜爱的使用侍奉巴黎的那些东西也是我给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他说因此临到日期，我必收回我的谷与酒，也必将我赐给他的，这个是这奴体的羊毛和麻取回来，我被取回来了。所以第一，我们看到天主会使他失望，就看不出出路了，让他首先明白只有靠天主才能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第二呢，他会就是他会停止他一切过去的祝福，他一切过去所得到的，天主说不再给你了，你得不到，你得不到了。但是最后天主说，我必取走他的喜乐。你看十到十三节， 比在狭隘他的人眼前，使他陷露丑态，比无人能救他脱离我手。他说本来他所喜悦追求的东西，现在那些狭隘他的人，他看他会怎么样？丑了，过去所喜爱的给去掉了。我必知悉他的喜乐，十一节，除掉他的节期，约束安息日，并他一切大会之日。你过去啊，咱们这个好像也是上面不提了吗？他说什么？这些日子什么时候过去？对不对？我一直等待安息日过去，为什么等着过去？因为我要去挣钱了，去嘛，对不对？安息日没法挣钱了，我做礼拜我没办法去挣钱。他说我一直期待安息日结束，我可以回家休息，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主说行，那我把你安息日给销毁掉了，看你咋样。哇，非常可怕，非常可怕。他的葡萄树、无花果树，就是他说宠爱他的人给他为赏赐的，我必毁坏，我必使他使贬为荒林，为野兽所吃，野兽所吃。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一切的喜乐，过去所喜欢的全部拿走，不只是他的需要，他的美貌现在变成丑了，他原来说喜悦的，他现在说夸的，他说要变成荒林了。他说我必正法他，因他素日侍奉主巴利，向他烧香。首先这个巴利我想提一下，你看一下十六节啊，这个也是值得说一下。主说那日你必称我为什么啊？父，不再怎么样称我为啥？主。这个很有意思，下面说我必从他口中除掉主巴利的名号。你说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主不到那时候让他喊他为主呢？如果我们查看巴利的意思，巴利就是主的意思。巴利不只是一个假神，你看十三节说什么？主巴利，他说一切做你生命之主的，明白吗？所以他喊巴利的时候，他也在喊主啊，主啊，神啊，神啊。他说当时我不让你喊这个，因为把你一切关于巴利的因素全部去掉了，连他的名号你都听不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天主也会把他的喜乐取走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能看到他比回归丈夫面前，可以说比回归的子民，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刚才我们说有一个这个淫妇的相证，第二我们看到一个行淫的后果。这个后果里边呢就是一个归回的概念，我们可以在十四、十五、十六节，这十七节其实也能够看得非常清楚。他说：“虽然如此，后来我却这个是圈诱他，对不起，引导他到旷野，用话安慰他心。”主说我先拿去他所有的，让他失望，让他看不着怎么出来，一切的祝福拿走了，然后领导他，把他领到哪里去呢？到旷野之处，在旷野去。这个很有意思，十五节 这也比较重要，比在那里吃他葡萄园。葡萄园在哪儿？在旷野。啊，不是奇怪吗？他谁在哪儿？雅各谷仍有门路可以直往，在旷野吃他葡萄园。他在哪儿？雅各谷。雅各谷是哪儿呀？耶稣亚，翻到耶稣亚，咱耶稣亚记，咱看一看七章。耶稣亚书七章，咱看26节，众人在亚干身上推石头，推成一个高岗，至存到今日。于是主的怒窒息，因此称那地方为什么呀？雅各谷。直到什么时候？今日。那他的意思是，虽然他已经到了什么地方？雅各谷。这个雅各谷，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个是受审判的地方。虽然到了这个地方，圣经说他会怎么样？他仍有门路可以直往。主在他的惩罚之中，使他有指望了，在旷野之中得到葡萄园了。哇，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你说在我生活当中，哎，我也如这个淫妇一样，一直离弃天主。主说，我会惩罚，但是如果你愿意悔改，虽然在这个雅各谷，我会给你开门。虽然在旷野，我会给你送葡萄园。这是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这个雅各谷是什么概念？当时不是爱城，主说让他们去，打爱城。打爱城，他本来就是，刚打完耶利哥城嘛，耶利哥城非常强大，然后以色列民就觉得哇打不过他，结果按着信靠天主，然后耶利哥城就给打败了。打败了呢，天主给他们一个命令，说你在耶利哥城，这个是献给我的一切物，你不可碰不可拿，这是给我的一个奉献。但是有一个人叫亚干，虽然他也知道天主是不允许他们拿耶利哥的东西，但是他后来拿了服装，拿了金银，藏在他帐篷的底下。然后他们去打压这个爱城的时候，本来这个爱城是小的，应该很容易能够打过他，但是输得非常惨。输惨之后，耶稣要回来祷告的天主说：“哎呀，这个是怎么回事的？”天主说：“你们会中有违背我命令的人。”然后在主的气势之下，这个亚干也后来自己承认是我干的。主的应许是那石头要砍死他和他的家人。所以在我们说亚各谷这个事情，我们就明白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因为是一个审判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审判之中，我们看到天主给他开道路，他可以指望，比在那里就可以感觉到天主的救主，他的救赎，能够感觉到又一次与天主，在一起。他说这个感觉会怎么样？如他说幼年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无异，就是刚被拯救的那样子，非常奇妙。16节他说我们的关系要改变了。他说：“主说，那日你必称我为父，我不再称我为主。为什么？因为巴利的这个名号全部删掉了，去掉了。主巴利的名号不再提起了，这关系已经变了。那么我们最后要看一个忠心的丈夫的象征， 论看第三章，我们抓紧时间看一下，然后就结束了。这个是天主说的，赫西亚，你去找一个淫妇为妻。找到了之后，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段时间她跟她的丈夫在一起。虽然我们不知道她生的这三个子全部是不是她的，我们不知道，但最少她还是跟她在一块儿。那么在第三章，我们发现这个淫妇又离开了她的丈夫了，然后去追求其他的人。那么我们看到主的反应，我觉得看到丈夫的反应，主吩咐赫西亚去做的事情，我们就能学到天主的怜悯和他忠心他百姓的一个非常可有意思的象征。在第一节他说，主笑语我说，你再去爱人所爱的淫妇，知命主虽专爱以色列人。虽然呢，你怎么知你说这种人你怎么知道他离开了？后面我们看到他还是拿着东西去把他买回来赎回来了，而且他这里说你要再去爱。第二节他说是你是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和麦尔半卖了夫人，买了夫人，对不起，我对他说你需多日为我赌具，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我也必这样为你赌具。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虽然到最后这个人离开了他的丈夫，丈夫的反应是什么？去找他，把他赎回来了，然后再一次说与我赌具吧。那么我们看到天主，无论我们多次离开他，归从其他的这个可以说引诱我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试探啊，但是主的意思就是，我如这个丈夫一样还会回到你这里，求你与我赌局。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明明看到天主的怜悯，天主向我们的爱心。那么你说我现在的生活，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现在的心态就是淫妇的心态，那么我们可以在这种受惩罚被管教的这种这个时间之内有指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天主如何，他是一个愿意忠心我们的，与我们就赌局的丈夫。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像这个淫妇一样，但是我们应该回到自己的丈夫，我们应该回到属我们的天主，然后亲近他，依靠他，仰赖他，放弃别神，不归别人，这是天主的意思。